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法华玄义》，请翻到《法华玄义析经》第七章会议，在69页，上册69页。第七章会议呢，它在前面整章排列下来，前面1到5章刚好是明体中用教嘛，对不对？然后第6章就是把明体中用教用在观心上面怎么用。那在第6章的时候呢，我跟大家提说，第6章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得到说，他的安排就是把前5章也是明体中用教呢，把它用在观心上面，把它用在观心上面。所以他每一章呢都有谈，他不论是标明体中用，他就是把前面五章第1章是标明，第2章是引证，第3章是升起，第4章是开合，第5章是料解嘛，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只是变成第6章的小节。然后每一个的下面也是明体中用教，就说这一套东西它不是只有拿来判教，它还包括你的官也可以用，说它是教官都可以用的。然后之后呢，这样的程序跑完了，现在进入第7章。那第7章的时候，那你可以用，那要该怎么用，那这个明体中用教又要怎么样的安排，彼此之间我们都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体系，那现在必须把它能够实用，那实用之前它的义跟同我们必须要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第7章的会议呢，就是用四悉檀，因为我们要应用佛法的应用教化众生，就是四悉檀嘛，那就用四悉檀来看它在用的部分如何令众生升起慧心。所以会议呢是用四悉檀来简教它的同与义。我们来往下看，第7章有科69页有科文，它分为2大节，第1节是以四悉檀会5章的同义，好，那第2节呢是用5章来解四悉檀，就是由 A 来解 B 之后再回程来用 B 来解 A， 这样 OK。 好，那用那个5章来解四悉檀的下面分为总共有10个，就是10个，那从市民变相市城对地，然后起教官说与末用不用，全时开显通经。好，那这部分呢看起来这词你觉得比较陌生，我们往下呢开始来看正文，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导读。70页。好，来，第1行，七会议者，第2行是第1节以四悉檀来会5章。我先很快的呢跟大家把这个第一个问答念过哈。第一个问答在3行到7行，问佛有所说依四悉檀，今解5义与彼会佛。他说啊，佛说有佛啊，如果要说法必依四悉檀嘛，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如果四悉檀当中有违背第1义就不名为悉檀啦。那今天来讲这5重玄义啊跟四悉檀有没有顺应他还是违背啦，那智者大师又回答第4行，答此义经当说先对5章次解四悉檀。一名世界悉檀对世民，名该一部世界一贯于山。二体第义对体最分明，三中为人对中，中论因果为人身善异同，是用对治对用，用破一字与自病是奇。五教分别悉檀对教相，教相如后说。他就回答他说啊，这一件事情呢，5章跟四悉檀呢我们来配对一下，像说世界悉檀就可以对世民，因为呢世界悉檀它是属于热狱，那我们今天的名呢就能够概括一步，让你能够了解后面这个名字取的也就是合你的意，你通常就会喜欢再往下看，对不对？所以名该一步世界一贯于前面的3个，就是像名金名或者什么你都提在最前面哈。第二个事情是体，体呢是所谓的它背后的一个理嘛，体是理，四悉檀里面最属于理的是第1义，好，就直接配。 之后呢是为人希谈，为人希谈是令身善，令身善。那令身善呢，如何身善，就是我们那个身善断恶。那这个为人对忠是属于自行因果，自行。然后用呢是对治，能够断破一治，与治病的意思是一样的。然后他说分别希谈对教相，就是说你对事希谈，你必须要了解事者的差异，这样子不就是跟我们的明体中用的教是分别吗？是一样的。 OK， 好，那第八行到第十三行是第二个问答，他就问说啊，那为什么何不次第呀？他就回答说，希谈是佛的智慧第一义啊，哈，对立顿的缘，因为你有时候会遇到立根的，有时候遇到顿根的，你就分出来变成四希谈。那第十行到第三行，立缘的话，如果遇到立根的人，闻到世界希谈，他就解了第一义，就是闻名知理啦，闻名知理，那他就解了第一义。此对一四明二变体就够了，就只要明体两个就够用了。那如果遇到顿根的人呢，他没办法听闻世界习谈，他就了解的话，你就必须要再教他忠，也就是为人身善，乃至于对治破二，他才能够入第一义啊。所以说这时候顿根的人就会具用四个，就是四希谈四个，也就是讲顿根的人，你只有用了中跟用，你还是上海明体中用，你也都要用这四个。好，那总小结来讲这个问答，五重玄义呢，它的义啊就兼了立顿两者，那四希谈是专为顿者，所以对义来讲是同，但是次第上来说就不一样。好，第十四行是另外一个问答，等于最后一个问答，关于四希谈跟五重玄义的同与异。好，那他的问题在十四行跟十五行，问一，大智度论专事大品，不涉法华，何得执彼希谈通此五章？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中论通胜诸经，何意不用？他说啊，大智度论呢专门是主要在解释谁的大品般若经的嘛，他是讲清楚，他是在解释他的，他不是在解释法华的、哦、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用大品的希谈来讲我们的五重玄义呢？那中论呢明明讲得很清楚，他是普遍在讨论一般经理的意思的、啊、为什么不用他的方式来判呢？好，这是他的一个问题。那智者大师回答他的部分呢，总共分为三个，就是两大点啦。第一点是世论在讲什么，第二点是中论为什么跟五重玄义、法华还有其他经怎么样的一个普遍性，那他为什么如何取用。好，第一大点就是世论云，世希谈涉八万法藏十二部经，法华何得不遇？他说大智度论你说光只有解释大品般若经，可是大智度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的世希谈呢统摄了八万法藏十二部经，就全部都含摄在里面了，世希谈对不对？世希谈全部都含摄在里面，这是他自己的立场，就是有一指之矛攻子之盾嘛。他说他自己就含摄，他都这样说了，那你怎么说他不是这样呢？那法华当然有没有含摄在八万法藏十二部经里？有，当然有了。好，第二点就是关于中论的问题。他说中论是属于通胜诸经啊，那理当然适合用啦。可是如果我们具引，就是详细的引他的论的话，就会发现，因为他不是像四希谈这样条理化。他说那你就会觉得博而未巧，四个字，博而未巧。好，这样 OK 哈，有哈，博而未巧。好，再来底下就开始要解释他的想法。二之一，生中论来讨论五章。他说经曲呢名就是他的论题来生于五章，体的话是他的中嘛， 中字来生于体，中就是它的观，观字来生中。为什么观？观字生中，因为它是中观，是观嘛，观中，中之理，观中之理而后来修的一个观法。所以这个观本身就含光你如何自省，如何自己来去修行的部分，就是观中的一个观法。那这个论呢，中观论的这个论呢，就代表它是它的用，你可以阐述出来的，可以利他的，好，可以呢破惑的。那璎珞经，璎珞菩萨璎珞本业经的因果品里面有谈到破法分别立法，破法方便，立法方便，利益众生方便。所以论呢，中论的观世利品也有一个言和破执，他立了三宝四谛，得四沙门果，可以。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论呢是属于破惑还有化他。所以他讲破法方便，立法方便，利益众生方便嘛，是不是就属于有没有化他？有，而且有破惑的部分。好，那既然而且中论四谛品也有讲啦，我要言和破执，为什么？目的只是为了立三宝四谛呀，得三门果。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论是草驴用的部分。好，再来二至二二十三行，中论跟法华的关系。他说中观的这个理，中观论所讲的这一个中观的理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不就是妙了吗？那中观之理，他所观的观中的境就是观中，那中就含括了全实，不就是法了吗？那观字呢，你要去能够观中的这个观法，那这个观字就含括了因与果，就是莲花。好，就是莲花，因花果莲嘛。好，我们大家讲因花果莲呐、啊，所以莲花就是因果，因花果莲。那你观所要诠释的，你把这个观法你要诠释出来，要跟人家讲怎么去修这个观中之观，那不就是在解释这个经吗？这个就是在解释经。所以五章跟中论，论这三个字，中观论的三个字，不也就和系息谈，也可以对五义啊。所以这个中观论，对他自己大师说，跟你说的没有错，你说的对，它是有通身诸经啊，是可以的。那再来之后，自己大师说，那中你说都还可以生诸经，我不是光你说，我也知道，所以他就再把它讲更清楚。二十六行二至三，中论生诸经。若更以论生于经者取记来说的话，他说三章教就是可以用出句因缘所生法，那通教呢就是我说的即是空，就是通的，因为通教是以幻空为主，诸法幻空无所有为主，它的特色。那三章教是有生灭，所以因缘所生法，三章教是属于生灭法，生灭四谛嘛。那通教是无生四谛，是以一切皆一切法为幻空，无所有为特色，所以我说即是空是通教。那别教呢，一名为假名，就是一切是假名安立，就是在无空性当中见到差别相，一切为假名施设。他没有，他们的体来说是空，没有自信的，可是他们又有差别相，所以一名为假名。最后一句意是中道义，就是讨论缘。所以法华呢又为第四句所生，讲得漂亮哦。好，再来71页，就是在关于这个问题，智者大师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他说啊，事实上并不只有大智度论啊跟中论这两部论在讨论，都可以用这个什么明体中庸教啊来互相对应啊。这个明体中庸教也可以广泛应用于诸经论也。然后那个后面那个次呢，事实上应该是到第三行的。OK， 好，就这边有没有一个次？好，这个次应该要在第三行的前面。好，我们再往下，第二节，第二节，以五章来解释悉檀。他说解释悉檀呢，五章来解释悉檀分为十个十重，就是 1402变相山四乘四对第五起教官六说末七用不用八全十九开显十通经。来往下看哈，第一个释名者呢，我们先请那个杜先生帮我们念释名的部分，有分第一点是引诸旧释啊，就是以前人家的解释，然后智者大师甚至说，然后会告诉你说他对跟不对，他会告诉你说错了，怎么有哪里错，就是引旧义呢并论谬，就是四悉檀这个悉檀怎么翻译的，以前的翻译有很多，那智者大师觉得他们不恰当，为什么不恰当？论谬，就是说谬是指错误的意思哈，说出他的错。然后之后呢，智者大师再会引南岳大师的一个解释，然后告诉你悉檀的好处，这样子讲有什么样的一个正确。好，我们请那个杜先生先帮我们念第九行到十九行，谢谢。
第九行，悉檀天竺语。第十行，一云古意，一音意，云此无欢，例如修多罗多含。二意义，一云欢为中成末应时成就究竟等，莫知俗事。二引地词论谬，地词菩提奋品说。一一切行无常，二一切行苦，三一切法无我，四涅槃即灭。一之四，是名是优檀那，此方为应，一方为宗教，应是楷定，不可改易。活菩萨即此法，复以传教，此就教是应如经四字所说，有无无二行，此法楷定，以此传授。经过去即末诸摩尼尊辗转相传，此就行是应也。小节，了义何惜不了义，经真上永出乃至出第一有最上，众共归养世间所无，此是宗义。彼名闻了义是优檀那，诸师何得用中，应欢是悉檀，如此寂谬，疑欢亦颇信。
好，谢谢。第一个呢，他是说古代的有哪些翻译啊，有分音译跟意译。音的话就是照它的读音，他就说有，就像是有，就说这样子，我用音译就说，那就说不用翻啦。就像修多罗多，他的意思啊，就很多类，因为他多含嘛，意思太多，说他就说他不知道怎么样翻比较恰当，就不翻了。那第二种是用意译，那意译的时候呢，这个悉檀有的就把它翻成是中啊、成啊、末、应、时、成就、究竟。这么多这么多，他说根本不知道该是哪一种啊，翻出来的以前的翻译太多了。然后呢，智者大师说，在你音译意译好像都不是很恰当啊。然后怎么不恰当，他就引了一个地词经的究竟分品说，他里面就提到啦，一切行无常，一切行苦，一切法无我，涅槃即寂，这个是称为是优檀那。这个一到四个，这四个是称为优檀那。那这优檀那呢，我们就在这边把它翻为应或翻为中，好。然后可是呢，你如果从教的角度来说，这个应呢是代表楷定，不可以改易的。可是诸佛菩萨都有具这个法，而且来用来传彼此的传承教化，所以你用教来示诸 就是来释这个印，来解释这个印，就会像经典里面释字所说的有无，这两个会变成没有差别，有跟无是无二的，是没有差别的，变成是一的话，那如果用行的角度来说，那此法呢楷定，用此来传授是属于确定的，因为印是楷定嘛，哈。那这样子经过过去即末的诸摩尼尊辗转相传，那这个行呢就变成可以来解释这个印，然后这样子解释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到底他说的东西是确定是什么，他就告诉你说第十七行，他说你经过像经典里面讲的真上啊涌出乃至于出第一有最上众所归养世间无所有，这个都是在解释什么，解释佛一路上修出来的一个他怎么样来自修的因果，对不对，他怎么修出来的。那今天这个经文很清楚的说的就是属于什么，是用了义的角度来解释一切行的无常，行的苦，行的无我，乃至于他证到涅槃极境，这样有没有比较理解了，就是我们十二行，十二行不是说一切行无常，一切行苦，一切行法无我，涅槃极境吗？这个是菩提分品，就是佛的自行因果，他从怎么一路从没有那个累积一路爬上来哦，然后这样子走上来，然后到他成佛了嘛，那这个样子的一个是不是他的一个属于他的行。他说那像这样的角度来说，像就像经第十七行，你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画一个书名号就会更清楚哦。你看这就是这个地方你把它画一个书名号，这个经好，把我们把它画一个书名号，就是经典这个菩这个地持经，他讲的含括了你如何增上你的智慧断拓，乃至于诸佛菩萨的涌出，乃至于你出第一有罪上众所归养世间无所有，这都不是含括了一个佛菩萨的忠义吗？就含括他全部的忠义。那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个经很清楚的是讲的是了义，你一看就懂他在说什么。那为什么这些翻译的诗要翻成什么忠啊、成啊、末啊、实啊、成就，用这些来翻四悉檀，它是不了义的。所以说，明明你很清楚的了义，你为什么要翻成不了义呢？他说这样子的翻译就是越翻越不明白嘛，好，就是越翻越不明白，所以其他的翻你觉得还可以信吗？连印啊都不可以信，那你其他的翻也是一样颇信嘛，不要相信，千万不能相信哈。然后下面要解那个南岳的正解，南岳的正解，那南岳的正解呢不多，我们把它上完哈，我们把它上完。来，第二个是以南岳正解，来，我们还是请杜先生念，只有两行。
南岳师立大涅槃，梵汉坚称西是此言，坛是梵语，西是言片，坛翻为师，佛以是法，片师终身，故言西坛也。
好，这个地方呢，那个就是南岳师，他是引大涅槃经，像大涅槃，大是不是属于汉语，涅槃是梵语，涅槃是梵语嘛，就是梵汉兼称，这个大呢，大是汉语，然后这个梵呢，这个梵就是指涅槃，涅槃是梵，你巴哪对不对，好，然后他这个地方就是梵语，所以他说梵汉兼称呢，这个例子大家都很熟吧，大涅槃，然后像这经也是这样子解，也有这样名，所以像这个西跟坛，我们也可以配这样啊，我们的西是此言，此言的意思就是它是汉语嘛，西的意思是什么，片嘛，普遍啊，全部含在内，所以西它的意思就是在言这个片，好，那坛是梵语，坛的意思是在讲的是诗，坛是梵语，好，所以说呢，这个西坛合起来不就很清楚吗？梵汉兼称没有不好嘛，就是片诗，就是佛以四个方便法，然后用四个方法来让众生普沾甘露嘛，所以叫做悉檀。 后来也因为这样开始就整个订单下来了，现在大家就很熟了嘛，四西坛你一听就懂了嘛哈，大家就普遍订单下来，真的要感谢智者大师，他让中国佛教很多部分都确立下来，要不然我们现在还以后讲世宗世印世什么你都大家对不上，就对不对，你讲印我讲宗，他讲末他讲究竟，大家抓的不一样，所以在他的手上很多东西都被确立下来。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